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哦，是 Amelia 要来跟我们讲她最近看了一份文件，然后这份文件呢是在讲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的分类嘛。现在是不是感觉 Amelia 你是不是有感觉？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了，就是因为现在AI 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变得好像很厉害然后所以就好多人在做跟这个 digital health 相关的东西，
或者说是从就是懂程式的就一直在想说我可以把它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那有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应用大家都是在讲说我可以在医疗上在健康上到底科技 AI 然后资料运算有什么样子的运用。那这个就会牵涉到说如果你要进来跟医疗相关的话，其实它是会受到法规的管制的。那所以我可以提一下为什么会开始看这个文章或者开始去寻找一些分类，是因为我们可能在法规里面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都很想知道说等一下你现在想要做的东西你这个是要治疗还是要诊断，然后你到底你的宣称是什么，那你是用哪一些科技去达到你的宣称，你的技术是什么。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去想说请定义你是什么，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宣称你可以达到什么。所以就在这个里面，我现在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篇文章，我会请那个玉庆把连结放在那个节目的资讯栏，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其实有帮在这个业界的人稍微做一下分类，让大家知道说你会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可以去依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一些不管是在 Nature 发表的文章还是说在那个 FDA 的那个 guidance 里面，你会发现它发表出来的时候很快我们就会有新的一些软体公司冒出来，它对于这个科技的应用啊已经立刻超越那一篇 Nature 文章或是那一个 FDA guidance 提到应用了。因为业界的运用，业界怎么样子有创意往往都会跑在那个政府的前面。那所以这一篇关于分类的文章我觉得它很好用，可是很有可能你会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发现哦，我的分类搞不好跨了好几个，或者我又另外一个分类，因为我前面有用那个科技那个收集资料，我后面还加了 AI 的运算， AI 的运算了之后他还帮我做了一个 risk score， 那个 score 让我用来做临床决策。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你在那个科技运用在你平常的医疗或者是产品开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现在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的分类说不定它会兼具好几个不同的性质。
那所以哦，这种东西在分类的时候是不能按照传统的想法去分类吗？去思维去思考吗？还是说它有一个自己的逻辑？
它有很多逻辑。那比如说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问说不好意思哦，我的这个产品是一个软体，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叫做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还是不是我只是周围我还不算叫做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这一些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定义的时候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没有那么简单的 clean cut， 无法立刻切，就是完全在于你到底中间你希望宣称什么，那你在这里面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只是一个上传资料未来可以让医生病人回诊的时候啊，就医生就已经看得到资料，这么简单吗？还是你还有提供任何其他的运算吗？等等各式各样，这都会决定说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类别。那这个游戏规则都会一直在随着大家那个科技如何应用，它就会在这个游戏规则很有可能是开始慢慢的长出了那一些新的分支。那比如说像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我请玉庆把那个连结放着那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这篇文章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先提到说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它已经直接就是所有的这一些科技里面如果是应用在 health 这个领域， health 如果你要把它翻成中文，它有可能是关于健康，也可能是关于医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里面其实有分类哦，就是比如说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厂商，就是我的软体其实是做来给医院啊药厂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各式各样的设备厂商它后面的那个资讯系统， 所以呢他很有可能会碰到 ICD-9 ICD-10， 他有可能要碰到健保系统，但是呢他又跟医院的行政管理也有关系，或者他跟药厂的生产管理有关系，那这一些呢都确实是有软体的一些功能，然后可是呢它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行政类管理类的，这是一个。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图一之一，它把这样子的科技的运用叫做 industry and admin facing， 所以我是给业界，那这个业界指的是医院啊、药厂啊、诊所啊等等的这一些。然后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HCP facing， 就是我其实是给医疗人员使用的，那这个呢就会是很多大家你们已经看到现在很有可能护理师啊，或者是护理站啊，或者是他们的车上面其实就已经搭了一台 iPad 一个平板，然后或者说他们就会有一个小的那个电脑，那这些全部都是即时连线的，那他省了很多 paperwork， 他省了很多人工抄录等等。那这个呢是他们所谓的 HCP facing，那当然也有很多其实是 HCP， 也就是医疗人员他们在用的。我刚刚讲那个例子齁、哦、非常的出街，因为我记得在蛮多年前你们大家如果去医院就已经会看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是拿一个平板了。那我还有一些背后的其实是他们可以更及时的，以前很有可能资料的传输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了任何检查以后当天立刻走回去诊间开始立刻 review 结果，可是现在那个资讯早就已经完全都可以达得到了。X 光不用讲， X 光早就是拍了之后走下去那个放射室那边拍一下啊，走回来片子已经好了，医生直接在他的座位上面看，都不用冲洗，都不用拿一张那个片子然后打开那个灯在那里看，没有，在荧幕上看，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理解。但是现在还有更多的是大家应该有接触到很多是AI 帮医生先看一眼，给医生一些提供意见，帮忙找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很早期的病灶，有很多这一类的那个应用都有在做。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healthcare provider facing， 有很多新的科技的应用都是在这边，而且有很多都是所谓的先把那个程式齁先让他去学大数据，让他去辨识非常多的医学影像，等到之后你把它应用在给医护人员的时候，你就是跟他讲说我已经用大数据训练过了，我请他再来去判读任何一个在门诊今天走进来新拍的影像，我去帮你找找看，跟医生一起找，等于帮医生多一双眼睛，有这样子的。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是非常想要把这个所谓的提早侦测、提早找到病灶的这一个，非常希望应用在不只是对 healthcare provider， 而是我记得我在之前面对新的那个科技的时候，我就有遇过是从印度到瑞典念书的一个学生，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博士班读到，他已经拿到学校给他的那个育成的奖金，所以他就是在校内的育成中心创业。那他希望的做的是他来自一些印度比较乡下的地方，他说他很期望假设他的发展出来的产品可以让一般的人拿着他们的手机再加上他们开发的一些特殊的摄影的镜头，因为这镜头他们比较方便卖嘛，卖到山区啊各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让有需要的妇女只要可以学着他们的 instruction， 因为他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面教导那个使用者如何正确的拍下自己的胸部的影像，那他们就可以上传去做软体来帮忙判断胸部有没有什么早期可以发现的病灶。那这个就会有一点点从原本可能很多科技都只是用来我希望帮医生多看一眼，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我慢慢走向越来越 patient facing， 就是使用者或者是病人他那边可以用的。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他很希望说如果是像他这样子来自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这些人很有可能平常比较没有机会去做一些健康检查，自己去做乳房筛检，然后自己去做乳房 X 光。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样子的设备跟甚至是这样子的判读的技术 就把它放在手机里面就可以办得到，或者是你手机多加几个配件，你就可以拍出更好的影像。然后因为你手机的那个 app, 我就可以帮你用判读的提醒你说，诶，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找医生哦。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很多人可能可以更早期的去发现一些问题。那如果他收到了这个app 的提醒，他可能就决定，好，那我过一阵子我去城里面找医生，真的去把乳房好好检查。我就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应用正在开发的。那如果说我们再提到越来越接近使用者或者是病患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现在是穿戴式的装置，比如说会懂得测心跳啊，测呼吸啊，知道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这种那种运动手表或手机其实都很多。然后或者是有一些 monitoring, 它可能是一个 sensor, 那个 sensor 可能是我们其实 sensor 有很多很早期，比如说那个胰岛素的那个 pump, 那个其实就是会已经开始进步到说它会知道你身体的这个数值做了怎么样，要不要给药，这个是一个，或者是定时给药，或者还有一种是最近很流行的连续型的血糖侦测，就是 CGM, 就是 patient monitoring。 虽然说我还是可以用传统的那种手去刺然后去给血糖机，那这个是一个点，就是我现在测的这个时间我有一个血糖数值，然后我现在科技都做得到嘛，手机就会记住这一笔资料，然后如果你血糖机记录下来，然后血糖机可以传给手机蓝牙连线，然后手机就会可以有一个 app 可以做出一连串的资料，可以做图，然后甚至你可以带去给医生，甚至还跟医生连线，这些大家都很清楚。那 patient monitoring, 我刚刚讲的那个 CGM 就会变成它不再需要我自己记得说，哎呀，我饭前血糖要量，饭后一小时，饭后多久要量，或者是睡前要量，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你装上 CGM 的时候它就是一直在量，只要你没有把它拔掉，只要它是正常的那个运作的状态，它就会取得我连续24小时，然后一颗使用14到15天它就有连续的数值，我只要有那个连线的装置可以把 sensor 读到的那个资料读下来的话，那整个我都不需要特别再去记得说啊，我几点到几点的时候要刺一下手，要去做那个血糖测试。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种科技的运用，它就会让人越来越减少那种我要记得去做什么，或者就是我就平常在生活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我记录，或者是有一些是给你一些提醒，或者给你一些 support, 然后给你一些卫教。那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啊，就变成说如果你只是提供一些讯息，提供一些提示啊提醒，这个在法规上面就不太会给你很严格的那个定位，它就不会说你一定是一个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因为你只是提醒嘛，对不对？那像这一种的有很多，那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会侦测到可能快要癫痫发作了，他就会做一些提醒，那就会让那一个使用者感觉到说啊，我可能快要发作，我要先比如说先躺下来或者是坐下来，我不要再站着或者不要再移动，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摔倒或等等，就有很多是透过一些监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提醒说，诶，你等一下可能那个会一些不舒服哦，那你赶快就地可能要坐下来，或者是要做安全的处置。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非常常遇到的digital diagnostic, 它已经可以做诊断，它已经可以做给一些治疗。那些治疗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都是先讲好医生开的处方应该怎么样。那透过这个科技，它可以让病人很轻松的去执行医生给的处方，而不是要我自己在那边算啊，或者是我自己要打想好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那可能他就已经把给药就已经给好了这样子。那所以这一些都是所有科技在运用，你会常常发现它好像就是在防呆吧，可能是防这个医护人员的忙中有错，或者是它非常准确的去执行医护人员开下来的处置，完全都不需要有第三人去再去提醒，然后它也很明确的就是该做就做好，因为机器嘛。那或者是他给病人防呆，你不用去想说这件事情要不要有没有记得，他会提醒你，或者他甚至直接把药给你，时间对了就是给了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是很多不一样的digital technology。 然后它是在 health 里面，所以你就会很常听到很热门的字叫做 DHT， 就是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嗯，诶，我问一个问题哦，所以按照上面那个图啊，就刚刚你那个分类的图里面，这些里面真的是 medical device 的是最右边的那两个吗？
有一些就要看你还会宣称什么，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很有可能我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之后，我又会提醒你，我又会给，又会执行医生的那个指示给你药，然后我又会把资料传输回去医生那边。
就是它是有，我懂意思，就是说它有多功能，对不对？你讲的是说它有多功能，所以
然后再来哦，还要看我在这中间里面，我到底要给病人或者是要给医生的临床处置产，我要宣称我要做到什么程度。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取代医生，所以大家都会说什么我只是要给医生一个 support， 或者我只是要给医生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去取得病人的资料。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数据啊，你以前都是要自己做好然后写在纸上，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记得带哦，啊你中间要是忘记记录，那你那边就空白，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如果血糖机我都有资料，然后我就手机带走给医生，后来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带，因为只要有资料传输，医生都看得到我的血糖数值，然后甚至如果我有 CGM 的话，医生不是看到我一个点一个点的数值，他看到是我整体的变化，他连我半夜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血糖默默上升，比如说因为 cortisol 的原因血糖慢慢上升，这些都会有治疗。所以这些要看说到底，我唯一可以讲的是 Digital Diagnostic Digital Therapeutics 这些非常容易列在高度监管，它非常有可能是 medical device。
等于说这个表跟你是不是分类成你的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是不是被分类在 medical device 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它真的要看你怎么应用。
这个表逻辑是从它的这个 technology 是谁在用来分类，对不对？然后谁在用之后又去分类它是做什么的，因为俨然看起来病人用的最多，所以病人用的分类就比较细嘛。但是这个分类里面它不见得都会被归类在 medical device， 所以是不是真的被分类在 medical device 还是要用过去大家知道的方法，就是你到底宣称什么来分类吗？
然后你要看你
好，
对，然后你要看你实际上造成的对健康的影响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去提醒一个血糖的病人跟糖尿病的病人说你几点要做什么，现在要测还是现在要吃，还是说我感觉到你是低血糖，你快点给我吃一颗糖果，我已经感侦测到，我提醒你，你不要昏倒，这一些东西都做到这个程度了。可是它是一个 reminder， 它是一个 recorder 的时候，这个 FDA 的 guidance 几年前就已经讲我不管，但是呢你要自己宣称清楚，你不要让那个使用者产生一些错误的期待。那同时还有很多你其他可以做的 education， 然后其他的卫教可以要避免，所以就有很多东西其实完全都要看说你是怎么用的。那我觉得它在对于产品开发的人的身上，你可以去想说我现在的这个科技我可以加哪一条什么样子的东西就可以增加这个功能，那到底我要不要，还是它是我的下一期的产品，我的 minimum viable product， 那个大家讲的 MVP 到底会是什么，因为我的核心技术是什么，所以我最希望我的这个产品上市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那它的科技怎么做，那它到底对于使用者来讲，它是病人在用还是医护人员在用还是医管在用，那这个东西就会决定了你接下来会怎么走怎么做，它也会决定了基本上啊，它会不会是属于监管单位会需要严格审查的那一些内容。比如说如果你就是要给那个药厂做非常高科技的那个 digital twins， 然后智慧生产，那这个东西不会 FDA 不会来管你啦，那这个就只是你跟药厂之间，药厂说哦，我所有在厂内的系统我必须要有PAR11 啊，我要有怎样的软体确效啊，这些就 FDA 不会管你，但是你有其他的 法规会适用。
嗯，
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个绝对跟那个药厂或者是跟医管没有关系，我这个就是要给病人。我刚刚讲了，我跟你讲说，哇，他是想要给各个不容易看到医生的这一些乡村的人，想要赶快让他有一个很快速可以去检测自己是不是有乳癌的这一种。那这个东西完全就决定说你到底怎么设计，你希望达到什么宣称，它非常有可能确实就是 medical device。
不过我这样看啊，我觉得它现在这个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很多还是大部分是就是在原有既有的东西上面去做一些变化。
嗯哼，
大部分还是这样嘛，对不对？
我会接触到很多是我觉得非常新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做临床试验里面有没有什么是好的 endpoint， 什么是好的 biomarker， 可以去让我证明说我的这个药可以改善什么。
嗯，
那这个东西是透过科技来侦测的。那同时我也理想中，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给病人一个什么样子的 sensor 发回去之后，它可以连续侦测这个受试者的什么资料，而这个受试者这个资料跟你要会很具体改善它什么，是完全可以侦测到的话，太好了。因为你的受试者不用一直回头去那个那个 site 那边，不用一直被抽血，不用一直干嘛干嘛，那这样子非常可行，就是而且会比较容易整个完整的收集到你的受试者的这个资料。但是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科技，你用了什么样子的资料去收集，为什么这一个 biomarker 或者是为什么这一个 digital endpoint 是很适切的去表示了这个病或这个药是有效，然后这个病是有被治疗，或者是病人的 quality of life 是有提升，为什么，它的关联是什么。这个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跟FDA 或者是 EMA 讨论的。那在这一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也会提到9月的时候 FDA 有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他有把会议的讨论的资料公开，虽然说参加会议的不是公开，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像是 webinar 这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闭门会议，可是 FDA 依旧有把那个会议里面他们讨论的内容讲出来。那我一样请玉庆把他的那个 FDA 会议的内容放在连结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业界跟 FDA 在开会，还有学界开会的时候已经告诉 FDA 说，我们可不可以跟 FDA 商量出一个 template， 这个模板里面是有告诉好业者说，当你想要去跟 FDA 谈你的 digital biomarker 或者是你的 digital endpoint， 为什么它可以证明你宣称的这一个药的药效或者是达到什么样子的改善，为什么，那我到底要提哪一些我的证据告诉 FDA， 先跟 FDA 说我的科技是什么，我运用到什么东西，我有没有运用到 AI， 我有没有运用到大数据，我有没有运用到什么 algorithm， 再来我是用什么科技，然后我要怎么样去从病人身上受试者身上收集什么资料，然后我也会提到说因为我用什么，所以我要证明它是保护这些受试者的各式各样的权，包括他的安全，他的人权，他的各资的保护，然后再来我会怎么样去运用，我要怎么样去分析，所以请 FDA 同意说对这一个实验设计，如果我要用这一个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是可行的，未来我真的花大钱把它实现在我的临床试验里面， FDA 不会说哦，我觉得这个是 nonsense。 所以也非常多业界的人都在发展说，我希望我的科技可以怎么运用在发展新药，或者找出新药，或者是加速临床试验，或者是帮临床试验省钱，或者是单纯的就是提升，不要流失那么多受试者，不用让受试者跑那么多趟等等，只要是科技可以帮忙的，现在很多业界其实都在跟 FDA 讨论说，如果我相信我有这些东西的话，我应该提供哪一些证据来说服你，让你认可我可以这样做，那因为接下来我就打算我下一个临床试验我就要这么做咯，这样子。
我要表达的齁是说，现在这个 digital health 如果它是真的从根本上发展了一些新的科技，去例如说量测到一些 biomarker， 然后可以24小时监测，那就是真的是一个创新的东西。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它并不是从根本上去开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但是 他把现有的东西变得更便利，就例如说变成可稀释的、可以连续增那个记录讯号等等，对不对？有一种是这样子的吗？那有一种就是，当然刚刚有讲到一些是可能跟工厂相关的、跟制造相关的那些，那个并不是在临床上面去决定病人的诊断治疗，这一些的可能就完全不会跟 medical device 有相关。那如果说我倒是觉得在产品的发展上面啊，因为现在很多3C产品就是像 Apple 啊什么的，还有那个 Samsung 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在做想要量测各式各样的 biomarker 嘛，心跳啊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量出来，你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他量测的那些东西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然后他们用的 sensor 呢，可能跟我们例如说量心跳量什么，可能跟我们原本平常量的原理不一样，又或者是说某一些状况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搭载在它原本，因为它是可携带的，就把它变成一个便携式的。但是这个里面也有分成，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有那个时候 COVID 的时候要量那个血氧的时候，我们说讨论过这个东西嘛，有一些血氧机是超便宜的，对不对？你说它是不是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它应该也是，对不对？然后有一些
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对
对啊，它就是很简单的啊，它就是它也没有去弄什么，它也没管你什么 validation 这些东西的嘛，但它也是这个 technology 啊。
他可以宣称，然后他到底要不要做到那个程度，我觉得这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在谈啊，就是说非常多穿戴式的组织，他很有可能有一些厂商会非常有诚意哦，做到说你说真正的那个医疗器材要符合什么 ISO 我还是做到哦，可是我很有可能我并不想要让它真的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因为我如果变成是 medical device 而不是一般的消费性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或者是那个手表，我手机或者是手表能够销售的通路多太多了，我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的话，我可以销售的通路少很多，然后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法规管不管跟厂商决定在自己的市场定位决定怎么样那个去定位它，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确实有一些产品它很有可能会讲说，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我的这个算是穿戴式的装置，我测心跳或者是我测什么都蛮很准好不好，我测心电图也很准好不好，该有的 ISO 标准我都会过，可是我就是不要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那个医疗器材，因为我如果说它是医疗器材的话，我很多地方不能卖，我网络不能卖，我没有办法那个Apple 每一年新手机开卖的时候我也来一只新手表呢，不行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刚刚确实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在科技的运用上确实有非常多可以用的，那如果说玉庆你在讲我们现在是面向很多业者或是开发的人，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你要去思考你的市场定位，你可以做到什么，你然后你付出多少钱，因为要符合那一些 ISO 的结果测试跟规定，而且你要一直维持它是需要成本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值不值得，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去考虑的。那你是不是要选择你做双轨，就是说其实我都是这样子的产品，这样子的水准，那有一些我会走专业的通路，有一些我就是要走一般消费性电子产品，原因是因为非常显而易见的齁，通路的大小，市场的大小等等，或者你说我虽然是一个穿戴性装置，我确实可以做心电图，可是我不只要心电图啊，我还想要让它可以打电话啊，我希望大家觉得它可以打电话可以上网啊，这样子这个可以传简讯，这个 诱因，这个给消费者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更强大啊。因为消费者并没有说时时刻刻需要一个心电图的机器啊，消费者觉得心电图只是 nice to have， 可是我戴这个手表，我想要你帮我测我的跑速，你帮我配速啊，这是一个运动表啊等等这样子。所以这完全就是看你的产品你觉得怎么样定位，然后你想要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同时你如果觉得你想要宣称说我可以做心电图，你也不希望人家讲说啊就只是一个鸟蛋一个阳春的，你也可以说不是，我是心电图，我符合 ISO 什么什么标准，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或者ISO 标准认为在什么样子的那个plus minus 范围底下 tolerance 是合乎标准的，我就是做到这个程度。你可以去决定你要怎么样去发展到你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程度，但是你确实很有可能你还有另外一个决策点是我要怎么定位它来上市。
好，那这样子刚聊这些东西分类，现在大家应该是有一个概念了，对不对？现在有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在因为我们听众应该蛮多人是在这个领域的嘛，有可能他的公司或者他现在的工作正在就是发展这个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所以他知道这些分类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面呢？
我觉得在今天分享那一篇文章的图 1.2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在做这个differentiation 的时候，因为你有什么样子的宣称，你面对的是医院还是医护人员还是那个病人使用者，这些就会决定你是什么样子的要求，然后你决定有什么宣称呢，它就会跟你接下来要有达到哪一些 evidence，很多你就会听到叫做 evidentiary requirement， 就是你到底要呈现哪一些那个证据证明你的 health technology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是可行的，是可以用的，然后真的可以上市的。那它当然可以上市就会讨论到监管单位管不管，所以呢越是接近那一种平常的一般的健康一般的 awareness 那一种提醒你啊要健康哦，或者是比如说有很多是那个记录生理周期的那一种 app， 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时候请你那个自己用手来做触摸检查自己的胸部，像这样子是一种非常提醒的，或者只是单纯的记录生理期啊记录什么的，像这一种呢就很明显没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它也不会影响到很多那个生与死的健康决策，它在法规上面基本上是不管的。但是如果你有牵涉到人家的个资，你记得你个资有个资的法律该遵守。再来，如果说我今天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CGM 完全就是医疗器材哦，那 CGM 它当然就是必须要证明说它的有效的程度，然后它实际上跟 gold standard 比较它的误差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ISO standard 的标准。所以像如果你开始有一些 patient monitoring 的时候，你自然就要说我既然是在 monitor 这一个病人的某一个生理数值，我当然要它准啊，我要它准之外，它在传输资料的时候，因为这个是非常的对人对这一个特定人的这个资料传输，你必须要有资安的这一个保障，所以这一些就会牵扯到你到底是哪一个分类，你想得到什么样子的宣称，它就会决定你必须要有哪一些证据，你会不会要去找 FDA TFDA 来做申请，要申请许可。那还有一些是进一步的，这个不用讲，如果你已经开始做到诊断跟治疗，这个绝对是高度监管，可是你就要开始试着去把它切开，这个就连到我刚刚讲说今年9月的时候 FDA 跟业界开会，他有把会议记录会议资料释放出来，记录应该还没到，会议资料释放出来就是提到说好啦，我知道很多业界都会来找 FDA， 然后都要谈说我的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是怎么用的，那请问我在找 FDA 的时候，我到底至少要提供哪一些证据哪一些资料呢？那 FDA 就在里面给了一个 template， 就是说你觉得你适用的你就全部都提供来，因为这样子大家比较好沟通。
所以有这个概念的话，真的是在沟通上面至少大家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
我必须分享一个，我会发现我会遇到很多是 software background 的，那很有可能他们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Part 11。那你如果是在这个业界，你就知道什么叫 Part 11 啊， Software Validation 啊，对不对？好， Software Validation 并不是说软体出身的人不懂，而是到底 Software Validation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要做到什么程度，你要让人家知道。我觉得这是 RA 的价值所在，你要去 bridge 这两个不一样的科学领域的人。那对不起，因为我已经站边了，我是属于那个在接收评估这一些软体的人，所以我就会知道我有非常多软体出身的人跟我讲说，哇塞，你要求的东西太多了吧，讲那么多，然后我甚至还要给你 software build of material， 我要按照你的那个 risk management 的架构，我还要做那么多的文件去管理什么叫做 version control， 这些东西对于很多是纯的那个科技背景的人，他们是不见得理解的。但是你如果要进来这个领域，而且你是属于受监管的范围，这些都要遵守。那我觉得对于 RA 或者是 QA， 你在这个业界的人，你就应该要知道怎么样去拿到你想要的。我甚至最近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是 verification， 什么是 validation， 大家还可以吵架欸，因为你会发现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见解。有的人认为 validation 就是单纯，如果我只有要牵扯到人才叫 validation， 这个想法很有可能是，如果你是吃 design control 长大，你是吃什么叫做 design verification， 什么叫 design validation， 你就会很单纯的一刀切叫做，哎呀， validation 就是有人类有 human subject 的时候才叫 validation。
为什么是有人类？
因为
是给人用的，是这样吗？为什么？
No， 它比较像是你去在看 usability 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就是 validation 就是有人类的时候。那在那之前，你只要是在实验室，你在做 bench top， 你在做non-clinical， 它都会叫做 verification。 有的人认为 validation 是只有到人类的时候，但是 no， 你如果进去看什么叫做 method validation 的时候， method validation 跟人类无关啊。 method validation 是我一再的自证我自己的 range position linearity，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证明我的方法是可重复的，然后是在那个范围里面确实是具有在线性等等那些，那这个 validation 就不见得真的就是 validation 一定是跟人有关。但是如果你的 background 是很明显的吃 design validation， 你就会觉得啊，就是有遇到人类进来的时候，那才叫做 validation。 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对不起我扯远，可是它被最后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一块哦，你的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前面你的分类是什么，你宣称是什么，决定了你要提供哪一些证据，它也决定了你在你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做哪一些 verification or validation， 因为未来 FDA 或 TFDA 会跟你要嘛。但这个东西你就要事先去想清楚说我需要什么，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2025年9月 FDA 的这个会议的记录释放出来的时候，他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只是我 FDA 开会的一个会议资料，你们我没有说这个是强制的，可是为什么业界都把它抓起来，因为我们终于有一些些 FDA share， 他希望我们准备哪一些资料跟他谈，至少那个架构稍微出来了，那他就会给业界一个在发展的时候，你总知道你家平常这些文件要做吧，到时候你才有足够的东西抓重点去跟 FDA 谈啊，去跟 FDA 问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今天想说先谈分类，然后我们最后分享一下 FDA 的这一份文件，然后让大家如果你是在这个业界，你可以思考一下说 FDA 会希望你拿什么样子的资料去问他。那我自己的感觉是业界产业界，然后官方其实都确实很想要把定义啊内容啊全部都做出来，可是真的日新月异。我记得我跟玉庆想说要录这一集的时候，是因为2025年的年初一月，那时候我们有上一集 podcast 是在讲2025年的展望，其中一个就有展望说我们觉得AI 的运用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会非常蓬勃的发展。我现在确实有看到，可是我也会发现法规上面试图去跟进可是不容易，我们跑在后面。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一个分类的文章会觉得有用，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新的发展里面找出一些脉络一些架构。 我今天分享的那个文章，我觉得是一个好架构。可是 我也有讲说，我们已经有在评估一些新的 software， 它是超越这边的分支的，它很有可能是多重，甚至很有可能是coming out of nowhere。 所以这个就是科技应用非常好有趣的地方哦。那我也有遇到一个，我用2024年的 Nature 里面也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一样哦，就是试图的去为所有大家在那个 guidance 或者是在发表文章里面使用的那些 terminology， 他想要讲说现在大家都是在做这方面的研发，可是每个人可能用的名称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一篇文章试图把它整理起来，结果他就有写说，然后我在画一个图说现在大部分的那个科技的运用有很多最后就是在做在量一个 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 你会常听到这个 COA， 不是过去你 QA 那个 release 那个 COA， 是 COA， 你会听到很多 COA， 你会听到 digital biomarker， 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讨论说 COA 到底应该要准备哪一些东西给 FDA 看， digital biomarker 要准备什么给 FDA 看。结果我跟我的同事在看那一篇2024年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在使用 DHT 的时候已经找出了它的那一个归纳里面不存在，我们可以根据那一篇 paper 再画另外一个分支说实际上 DHT 还怎么运用，包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帮我们收集人类资料，然后它产出了什么样子的计算，然后它可能可以形成我们如何去筛选要不要把某一些人纳进来临床试验里面，还是哪一些人我们会预计他几年后有什么样子的风险，所以我们会建议做什么样的介入。有非常多不同的时间点会运用到科技，那个科技可能有 AI 可能没有，但是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切入，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它的运用是非常多的。你要去完全做出分类不容易，可是现在在这一个法规领域的人很可能都跟我一样觉得，哎呀，前方雾茫茫，不是很清楚，脉络不清楚，因为它不像所有已知的科技，不像我们现在已知的法规的那个规范很清楚。你在新的领域里面你就是一直摸摸摸摸，那你就会有很多问题是想一想说啊，我要去问 FDA 说我现在准备了这些啊，我觉得我已经做完这些测试了，你觉得够不够啊，那我就要去问 FDA 说你觉得我还有缺什么，你觉得我行不行。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有一些脉络已经承袭到我知道 FDA 说什么，我知道怎么样，那我也知道 FDA 有发一个 template， 请大家尽量用这个 template 把能够放的资料放进去，再去问 FDA 说诶，你觉得我还有缺吗。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要提出这两篇文件的重要的原因。
等于说有看过这篇文件的话，至少你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能够沟通，不会讲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资讯上面认知上面的落差，对不对。诶，我觉得确实诶，如果你在就是工作的时候大家在对于一些名词的定义啊有一些差异的话，确实会吵没完。
对
对，
然后或者是说在准备要跟 FDA 问问题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最起码你一定要这些有，你那个关键字有，而且你人家要求在这个关键字里面要写什么内容你都能够写在点上。你如果写不在点上，诶，人家不见得可以好好跟你谈诶，他觉得哦没办法跟你讲，因为那个定义名词都搞不清楚的话，你要怎么样我给你意见，你很有可能给我的东西是迷迷茫茫没办法审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什么大家就一直在想说我想要有脉络，我想要有清楚的定义分类，然后我想要大概知道说现在业界大家都怎么做。比如说 FDA 的那个文件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希望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他希望你有一个 conceptual framework， 那他有提到说哦，某一个 guidance 里面他已经提到了什么 framework 哦，因为他 FDA 对于这些科技的运用跟发想，他确实希望你把你的思考的这个过程呈现出来，你的 thought process 是什么，你是怎么样经过这些决定说我认为这一个biomarker， 我认为这个 COA 是对于我的这个药或者我的这个健康状况或者我想观察这个病是有意义的， 它会呈现有意义的改善，或会呈现有意义的防止恶化，因为有很多应用在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它很有可能不完全要求改善，它只是要求说我认为我延缓了它的恶化，关于它的认知吗，或者关于它的 mobility 吗等等的这些。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科技事实上都想要去做，很有可能是过去很单纯的抽血回答问卷问不出来的，从受试者身上问不出来的事情，你可以透过某一些新的科技去量，但是你就要证明说为什么你量出来的这个东西可以达到你认为你可以宣称的。比如说我就是主张说这一个可以去侦测 Alzheimer's disease， 我可以去看他的认知，我可以去看他的运动能力没有退化或者是退化的比较慢，我想要用这个东西来证明，那你就要去把你的所有的资料告诉 FDA 说为什么，那你是怎么样形成这一个 proposal， 这就是在 FDA 里面提到 conceptual framework。 所以有非常多其实是大家在新的这一个领域里面一直想要去做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的这篇文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因为 Amelia 刚就是读完这个热腾腾的所以应该可以马上回答大家的问题。
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如果你也是在做这个你就可以来讨论，我没有办法说我一定会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过去大概一两年做了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玩，而且我也会接触到很多我之前都没有遇过的，因为我真的有遇过有人就说哦，我就是一个演算法，我就是一个 algorithm，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像是 sensor 啊，像是一颗东西说这个用针还是用什么方式粘在病人的身上可以得到什么，没有，我就是一个 algorithm。 哇，我们真的评估好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在科技如何运用在医疗或在健康真的是非常多，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法规上面永远跟不上，可是我会觉得说你总不可能因为它是新科技，它看起来很 robust， 它看起来很 AI driven， 你就觉得不需要监管吧？我认为反而是相反的。可是在这个监管底下，我们要怎么样建造，就是构建出新的相关的要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这样听起来哦，就是说假设现在真的有一个就是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的东西摆在你前面，应该还是先去看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它是硬体还是它是软体，还是它是硬体加软体，
对，
对，
然后它到底用什么科技在做什么事情，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觉得如果单纯是软体的这一部分应该蛮多还是跟演算有关，或者是所谓的那叫什么推算出来的东西，但是
非常多。
对，
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说他去大数据哦，他去印度收了大资料，他去收了什么各国跨国的大资料，然后就跟我讲说所以我可以很精准的 early detection， 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比如说很多现在不知道的眼睛的病变，或者是我就跟你讲很多医学影像的，哇，我真的遇到好多
但是这个都不是真的硬体上面的，或即使是你的硬体是做了一个不管是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 wet lab 的实验，或者是说你开发了一个新的 sensor 的方法去做直接的量测，我举例来讲好了，像现在那个量测血压就是一个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嘛，现在很多人想要在手表上面量血压，在那种就是想要把它做成穿戴式的，但是那些可以呈现的血压真的很少很少，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在医院如果是真的是在加护病房或是卧床的病人，真的在医院还是有他会一直监测血压，那个的血压跟我们在家里去用那个绑带充气然后去量测血压，然后又跟你去戴手表，那个手表说会给你一个血压，这个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要想说你量测到的东西它是一个直接的证据，它真的就是量血压还是它是量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再经过演算法啊，什么过去的数据啊，甚至有的东西会叫你输入你自己的 baseline 然后它再去帮你算出来的
对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是在后面这种算出来的东西啦。 算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多问题。
这个就是大家就会很想知道说你用什么 model， 然后你为什么用这些参数，那你说你之前是用大数据，你到底用了什么大数据去做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很会有很多疑问的。那这也就是好像很复杂也好像没有很复杂，有时候我们大家就会觉得说没有啊，就回归到原本啊，像我一直就很想拆解啊，你软体硬体吗？那你用什么科技？你要达到什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拆解，一个一个去看啊。你有 sensor， 那我老话一句嘛，你是用针吗？还是你用什么？那你要粘在身上，你一颗要戴14天或15天哦，那你有 biocompatibility 吗？等等，这些就是一个一个往外推展，你就会大概知道说会有一些法规上的要求，就算没有已经建立的，不像生物相容性有10993，至少大家也会知道说那什么东西我会要求要怎么样子去做。那实际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这些所谓的 evidence， 也就是9月的这个 FDA 的 meeting material， 它基本上先放一个大架构跟大家放下来说，这些你先考虑，这些你先记得要有文件，你再来找我谈。那 FDA 还是会有其他的 feedback 给大家，所以有非常多东西，但是我也必须要请大家在读的时候要谨慎，因为我觉得他在做这个template 的时候，他有一些非常 product specific 的东西，搞不好你们家的东西没有在做 scoring， 没有在做什么分数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文件里面有很多 scoring， 你就要自己记得说不是用你们家的东西装作没看到，不然你很有可能会卡很久。我在这篇里面啊跟不少同事做一些讨论，我觉得都非常有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在做 DHT 相关的东西，可以多读读，然后跟大家多好好讨论。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业界的人在 Nature 每一年都有发表一些文章，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一直在变，过去几年他们没有想到 human factor， 他们现在把 human factor 加进来，然后到底是 analytical validation 还是什么东西，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讨论，
可以来讨论，我觉得这可以无限延伸讨论，而且感觉 Emilia 好有讨论的热情我感觉
很好玩，对，因为
我感觉你很有热情。不过我觉得刚刚这些东西啊，其实还是有它的，虽然它可能都是一些什么演算法或什么，总感觉好像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来应用它可能你最后就像现在的那个肿瘤的判断一样啊，你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叫什么 biomarker 验血啊，什么有的没的这些分子检测，但是临床上还是要用医学影像来做最后的这个判断嘛，对不对？
我只是要切片。
那我觉得就刚刚讨论到的那些用演算法或什么，总是让人家感觉不是一个 direct evidence， 是一个经过推算出来的，然后中间可能有不管百分之多少零点几的一种，让人家觉得好像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可信赖的部分，但是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啊，它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来应用嘛，对不对？例如说它可以作为早期的应用，像那个阿兹海默症现在也有好，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后来不是有那个医学影像吗，但现在有开始有血液检测了
我想要提供另外一个资料，刚刚玉庆有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个feedback， 就是说哇，我觉得那一种 digital 产生的东西，它真的在临床上你要变成是一个什么有意义的，这个感觉非常需要有科学辩证吧。那我也请玉庆把这个连结齁放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它叫做 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 Qualification Program， 就是 COA Qualification Program， 这个是 FDA 的，所以只要你觉得你的这个测量出来的是有意义的一个指标，你可以去跟 FDA 讲，然后 FDA 会告诉你他是不是把它 qualify， 认为说可以在什么什么的临床试验上面可以适用，虽然它好像不是我们过往那种非常直接的那一种抽血的证据，可是呢你可以讲说 FDA 我告诉你哦，我发展了一个可能是硬体可能是软体可能是硬体加软体，然后我觉得它拿来测量什么东西就可以代表什么样子的 outcome， clinical outcome 临床上面的实际的预后啊，实际的结果。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因为大家实在太多问题了，所以 FDA 就说你们都会来问 FDA， 没关系， FDA 会把它全部统整起来，我已经合可，这是一个有意义的 outcome 的时候，我会把它公诸于世。那所以这个也可以让大家去参考一下，说诶，那别人都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份文件了，对不对？有三个连接，
两份文件一个资料库啦。
哦哦 ，OK， 就三个连接嘛。
是。
好，我把它收集起来了。好，那这个希望有些我觉得这东西会越发展越多，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清楚了啦，就越来越清楚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是。
所以你在年初的时候，你预言了 something 哎。预言这个
这个不用，这个绝对不用讲，就一定是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会疯狂爆炸发展啊。
对，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什么 AI 在就是这种医疗上面很突破性的东西，但是因为辉达他们也有做好多跟这个医疗生物科技相关的 AI 的东西出来，但都是一些软体的东西，然后硬体的东西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就是我讲硬体的东西，就是说真的 sensor 感测器上面让人家觉得很惊人的方法。
我只能说很多东西发展中，比如说我之前私底下有跟玉庆讲说，我会在工作上会听很多presentation， 那我就有遇到那一种有受邀的来宾，他本来是在 Google 里面很多年前做 AlphaGo， 就是发展那个跟棋王下围棋的那一个组，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说机器人下围棋可以下得赢那个围棋的棋王，然后结果 AlphaGo 的那一个团体有一些人现在已经变成离开 AlphaGo， 然后他到Google 的子公司，完全就是全心在投入找新的药，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科技试图去找新成分新药，那通常都是指 biologics， 因为他们在做新的结构预测嘛。那所以我觉得说只是指日可待啦，总有一天我们搞不好真的就是找到一个很有意义的 compound 这样子。
诶，我们今天这样也聊了快一个小时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差不多应该都有说了吧，我们这边应该差不多。
没事啊，不然你就在乎立即而已嘛，对不对？年底了，还是有机会可以回顾一下有这一年有什么新的。那当然如果大家你有什么想听的题目，也欢迎那个
欢迎留言，对，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因为快要年底了嘛，啊，最近我感觉我最近超级荒废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题目，或是你有想要讨论觉得有兴趣的，就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 Amelia，
谢谢。